Hello， 今天心情如何？不管怎样，先来杯温开水吧。Hello， 各位温开水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文革，今天只有我一个主持人，因为我今天算是久违的实体录制 podcast。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伙伴来到就是玩偶的家，然后要来跟我一起就好好的聊一聊。然后这个伙伴呢，是我在那时候是在
心愿学校，
对，在心愿学校认识的，叫林珠。想请林珠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林珠，我姓张，张林珠。我是一名中医师，那目前已经执业20年了。
已经20年了，
对呀、
天哪，大家应该就是因为不在现场，就他们看到你又想说，哈，这应该才10年以下吧。
文革很会说话哦。让我马上放松了。
不是，这是实话啦。对，因为本人也是就是长得非常幼气的那一种。对吧？
哎，这个没有哦。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65年次的，
对，
然后那时候是年尾，就是农历是年尾，
对，
那国历是年初，所以我永远都是我们当届的，就是算是最年轻的，
最年轻的。
比如说我那一届都是64的，那只有我是65年次的，但是外表永远是最老的。所以文革刚刚那样讲，我就很不好意思。我是那种台语怎么讲，老气在蛋哎、
，OK，
是这样子。
哇，这种就是这种外表的，对，我比较转不回来。
OK， 那我们就不用转了，好好好，谢谢你，我知道了。
哎，我是第一次邀请，应该说。对，因为我其实在这个频道邀请了各行各业都有到频道来，就是好好分享自己的。我很喜欢听大家生命中温暖的故事。然后我第一次邀请到中医师，
是，
对，我觉得我对这个职业也是充满想象。对，因为我以前就是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是要吃三餐都要吃药的小孩，因为我的那个就是肠胃不好。然后又不想常吃就是西医，所以我妈就带我去吃中医，然后所以我对中医是很有感觉，所以我其实曾经一度我想要就是成为中医师，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好好把我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这样，只是就是后来就误入歧途，走入了社工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那很好奇为什么林珠会开始走入就是中医这样子的行业。
通常我只要跟大家说，因为我家是中药房
啊，
然后大家就像你这样的反应，
就一切就明白了，
对，好像这个就不用再讲的。可是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对，
因为我家就是中药房嘛，所以当初父母在工作的时候都很辛苦，所以一早就要开门，然后到晚上，我记得那时候开门的时间是大概是早上的8点，然后到晚上的10点才打烊。那因为我家在彰化市菜市场附近，所以很多老人家他们都会去买菜，买完菜顺便买中药回去炖补。那有时候我们比较晚开门，欧巴桑还会对着我们说，小姐你今天睡得晚了，睡得晚起床哦，
微抱怨吗？
对，你今天睡得晚开门哦，你晚10分钟。然后假日也没有办法休息，所以等于我们全年无休，包含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的时候只有在年夜饭我们可以全家围炉，那个时候我们吃饭都还是把铁门是打开的，因为我爸爸觉得我们只是吃个饭啊，那有的人吃完饭他们就会出来买中药了，
对，
那我们也是关在家里面看电视，
对，
那不如把门打开，
然后可以把就是中药卖给他们这样。
对，可是我当时就会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好像不是我所喜欢的，
对，
因为家人 团聚在一起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时间，你等于就是有人进来，好，那可能爸爸就要 去接待客人，好，或者是妹妹就要过去，
嗯，
那所以其实是会被打断的。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家中药房做的还蛮久的，
嗯，
那也做的蛮好的，所以爸爸妈妈就说那中药房的部分以后可以给我跟妹妹接，
嗯嗯，
那时候我就说我不要，然后爸妈就说不要，你不知道就是这个行业是蛮好的，然后你又不用出去工作，可以自己做主，
对，
不用风吹日晒雨淋啊，
对对对，
这样有多好。但是我只看得到就是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完整，然后也很疲惫，要全年无休，
嗯嗯嗯，
所以我就是说那我没有这个意愿。那后来我就出去工作了。好，以前我们的中医师要当中医师是还有一个途径，好，就是可以参加中医师检定，
嗯，
好，然后中医师特考，所以我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念医学系，
嗯，
好，所以我是先去工作，
嗯，
那我
跟中医完全没有相关的工作，
完全没有关系，
嗯，
嘿，所以我有做过卖车。
Cool 欸，感觉可以卖得很好。
其实就是因为卖不好，所以我就转行了。
对，
然后就开始从事产物保险。
嗯，
产物保险就是像车子的保险啊，然后房子的保险这样子。那当然呢，就是两个都做不好。
您的天命不在此啊。
对，文哥讲的真好。那个就是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可以聊聊之前做不好的事情是蛮好的，因为代表可能就是真的不是我的天赋，也不是我的能力所在。
嗯，
好，
嗯嗯，
所以我就后来，
欸，那你去就是你说卖车，
嗯，
然后做产
产物保险
产保，
对，
那这样这个大概多久的时间？
卖车大概有3年，那产物保险应该也有3年的时间。
哇，wow， 嗯，也是就是很用心的去经验的，因为3年算是可以很进入一个产业一段时间的感觉啦。
对，因为我发现，欸，你这样讲我才想到，那可能我的个性也是会有一个就是我不会轻易就放弃，就是我可以去尝试，那尝试之后我也不会轻易就转换跑道。
对，
那时候就有一个因缘际会，就是有一个客人他就来跟我爸聊天，然后就有聊到中医师特考这一个考试，
嗯，对，
那我在旁边听，因为他本来是希望就是让我弟弟去考，那我弟弟是家里成绩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在旁边听，我就听着他说只要就是考7科，那有6科是选择题，那在4年以内你只要把这4科，哎，把这7科都考过及格就可以了，
哦，
那只有一个是有问答题的。我想说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简单，
对，
这有这么好的事情，那应该我可以尝试看看，那我爸爸听到他就，哦，太开心了，哎，我愿意去尝试是最好的，所以隔天他就请这个客人带我去补习班要报名。我就说不是，我只是去了解。我爸就说你当然就去了，你就是要报名了，然后他就把报名费交给这个客人说你就直接帮他报名这样子，
嗯，
那我就报名之后我就很认真去补习。
对，
那时候我就边工作，好，白天就是一样在保险产业这边，好，然后晚上就去补习。那因为我的人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孤僻，
嗯，
所以我也不太跟同学聊天。
对，
那我就默默的读到有一天刚好有人就跟我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考试制度，我就说，欸，这很容易啊。他就说很容易怎么会呢？我就说啊，就选择题嘛，然后4年考过就好啦。他说不是这样，欸，你那个叫做检定考，检定考你只是取得参加特考的资格，你只是取得资格。我说啊，是这样，那
接下来，
所以接下来我就是检考考过，然后再参加特考考过就可以了吗？我就可以职业了吗？他说当然不是啊， 如果是这样子
还要实习，
民众病患的权利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对，
你当然要再去学校受训，还要再到中国医药学院上课。
对，
那上完课之后还要再实习，实习完之后呢、哦、你才能取得这个证书那才能执业。
嗯，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大概读了半年了。
你已经头洗下去
了、
哎、
对，我已经洗下去了，要把它洗干净。
对
然后还要把它吹好。
对
嗯
嗯，所以哦，所以当有一种你从中医出去了一大段时间、
嗯、
结果因为某一个长得像天使的客人出现
对
然后你就默默的又回来了，就是中医的这个道路、
嗯、对。
那你知道 你当时知道原来还需要这么多的阶段的时候才能回到中医这个的时候、
嗯、
你的那时候心情是什么？
我那时候的心情是有点讶异，
嗯，
因为跟我想的落差还蛮大的。
对啊，
其实我当时也是会觉得很奇怪，那么简单，那不就很多中医师？
对，
可是可能我 当时也很单纯，
你呛的，
哎，对对对可能就哦好就这样，然后我就去了这样子、
嗯嗯嗯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我这样子就是嗯，刚开始不会把很多的困难
懂
好你都已经开始想象了。
对，
好，那因为我认定它是简单的嘛，所以我做起来就会比较开心。
对，
嗯，
也比较放松一点在做这些事情。
对，
哇哦、wow, 会完全不是我预期会听的哦、oh, 所以你是从你的二十年
嗯
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计算？
不是不是，我是从我拿到证书开始执业
呵呵呵。
嘿，
可是
算二十年、
哦、那
就是执业二十年。那在这个过程我是八十五年就开始准备那个检特考的这样子。
那时候你在就是中药，那是算中药房对不
对？
对，
中药房我家。
那跟当中医师两个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嗯哦、完全不一样。
嗯
嗯，因为我后来我也去思考了，其实我抗拒的不是中药不是中医，我抗拒的是不要那样的生活。
对，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比较有自由。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家人是没有相处时间的。
对，
哎，那是我所想要的。
那变成中医师这个问题其实就有被解决掉。
对，因为中医我觉得也是要养生嘛，所以看诊的时间我大概就是都是三个小时，
每一天大概三个小时。
不是每一天，是一个诊、
啊、
一个诊就是比如说我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对，
那就三个小时，那就是早上的诊，那下午就是两点半到五点半，那就是下午的诊、嗯、这样子。
好的，请问中医的特考我要从哪里去
这个大家就不用想了，因为一百年就已经废除了
你说现在已经没有中医、這個、
已经没有这个制度了。
那、
没有特考这一个管道了、
嗯、所以现在感觉要当中医师
那就是要直接考中医系、
哦、
啊，要不然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再考学士后中医、
嗯、哦、so nice、
哎、
so nice。
嗯，
啊，我没机会了。
如果要的话，可能要在学士后中医。
中医到现在这样，应该也因为我也跟就是听众们说，就是我会邀请就是林珠，是因为我真的很常在你的粉专上面，喂，是粉专吗？还是你的动态？
嗯，
对，看到很多我觉得很感动的故事。
嗯，
对啊，我就想我看过那么多中医，我也没看过中医那种都是中医伯伯嘛，那也没看过他们这么的跟个案嘛，就是这么的贴近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其实就会蛮想听你说故事的、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之前有送我一本书嘛，就是探索并照顾自己的二十一天。
哎呦，我在等你说完。
对，就是里面有很多就是对这世界的心意。对，所以我其实就会想要邀请你来分享。
嗯，
我们先从故事开始好了。
好、
嗯、对，
从我一开始在看病、哦、当中医师其实真的就是在看病、
嗯、
患者他有哪里不舒服，那我就解决他的问题。
对，
好、哦、比如说 我比较特殊的一个专长就是小针刀疗法。
嗯，
那这个是学校没有教的。
嗯，
当时为什么会去学小针刀，也是因为我遇到瓶颈。
哦，
因为我本身是中药房嘛，所以对中药这些我非常的熟悉，用药我也用得得心应手然后包括针灸我也是蛮有信心的。
对，
但是很奇怪，就是有一些患者我就是没有办法治疗好他们。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武器的问题。哦，比如说今天我要去攻打一座城，
对，
那我可以用手枪一直射这个城门。
对，
哦，那这个部分是比较像是针灸，哦，或者是用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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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可是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把这个病治好，那可能它的效果也有限。
没错，
那小针刀就是大炮，我直接把大炮推出来就可以轰开。
什么叫做小针刀？
小针刀它是针灸针跟手术刀结合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不是刀。
懂。
它当初会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那个发明者，哦，他发现说针灸针，哦，它只要做成扁的，然后稍微比较锋利一点，它就可以把我们一些肌肉粘连的问题啊，长久的酸痛问题治疗好。
啊，
那它又不用进到手术室去做麻醉去开刀。
啊，
你也不用有术后啊要休养这些问题。
对，
好，那它又有像针灸针的这个简单的方式。嗯，你只要门诊的时候就可以做。
对，
所以它的名字才取名叫做小针刀。
哦，
好，那当初我就是执业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那患者就没有放弃我。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患者觉得没效，那我就不要去看这个医生就好了。
对，
那患者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压力了嘛。
对，
哦，我就再重新看新的患者哇，这个把我们的医界这个讲出来了。可是这个是我的一个经历啦。那
但是他没放弃你，所以反而你就有压力了。
对，因为他一直来，他也很认真，我也一样很认真的在帮他治疗，那他可能就有好一些些，好一些些，好一些些。嗯，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根治。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看到患者很难过。嗯，有一些难过是因为如果假设你今天是骨头断的，那你去照 X 光就看到你骨头断了嘛。
对，
哦，那看到你有伤口，那就知道你那里受伤了嘛。
对，
那最麻烦的就是你长期的颈肩僵硬酸痛，哦，肌肉的酸痛，你去检查都没事。
对，
那就不会好。
嗯，
那你长期在这样治疗的情况之下，自己心里会很疲惫，因为你没有一个答案，我到底怎么了？可是我就是这么酸痛。
没错，
那就算了，家人还要带着你去就医。那就医可能你可能去看民俗疗法啊，看西医啊，看了很多，然后又检查都没事。那家人其实也会有疲惫感。
没错，
那他又看不出来你哪里怎么了。
对，
久而久之，有的还会认为说你是不是在装病。
对，
或者是你只是要我们的重视关心。嗯嗯，那到后来患者其实会有一点忧郁症的倾向。
啊，
他们也会很难过。
对，
好，那有的可能就是看病的过程讲着讲着可能就也会有伤心落泪。所以到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就不是只有看病，我还看到这个人。哦，他经历了这一些，他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嗯，那可能会有一些难过，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个朋友，那他就是也有学了小针刀。那他的患者可能从北部啊，因为我是住在台中嘛，在中部，那可能北部啊，南部啊，甚至更远的人都会来找他看诊。
嗯，
然后那我就去跟诊一下，因为我也会希望就是说可以找到帮助患者的一个方法。
对，
那原来他就是有学习小针刀的这个技术。
对，
嗯，这个疗法，所以我就开始上课学习这样子。
哦，
嗯，
因为我以前去不管是看西医或是中医，大概就是哪里病就哪里治疗。
嗯，
就治疗哪里这样子。
嗯，
我没有看过你这么像社工，然后还听到他的家庭，听到他的心理。
嗯，
是什么让你会想要这样子这样做？嗯，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在人生中也有遇到一件挫折的事情。
嗯，
好，那也因为这个事情我开始去学习上课，然后往心灵的方向去走。
哦，
然后我去整顿了自己。
嗯，
然后去看见自己就是以往可能会有很多的紧张啊，很多的担心还有焦虑， 所以我就有参加一个以前在网络上有一个，那个是好像是丰盛的21天吧，一个社团活动。那我参加之后，我发现我更认识自己，然后我也在想我有什么方法可以也来帮助一些就是容易紧张焦虑没办法放松的患者。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担心啊焦虑啊不了解自己，然后会睡不着，然后肌肉僵硬产生的酸痛，所以我就自己也弄了一个探索并照顾自己的21天，那就开放给网络的朋友参加。那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回想蛮好的，很多人因为这个有感动到，然后也有看见更了解自己。可是因为我的时间也没有办法那么多，所以我不可能一直带这样子的活动。
对，
所以做了3次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21天整理出来，我把它变成一本书，那这样子大家不用跟着社团的活动，也不用有压力，他就可以自己在家里，
你真的
然后做这样子的探索自己跟静心了解自己这样子。
我刚才突然想到慈悲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很善意啊，就是不要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去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可是你刚有个地方你真的是跳很快，
哪一个地方？
你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低潮的事？
这个我可能以后如果
再开
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说。
了解了解，反正 anyway 就是那时候进到了一个低谷这样子。
对
对，然后那结束后呢，那你自己的心情那些是真的是往是真的有很大的转变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换了一个新的人生。就是我觉得人生到了低谷之后，
对，
你每走一步都是向上了。
你已经躺在地上了，你不可能
我那时候躺在地上其实不想起来，我就想要趴在那里。
可是很多人就是躺在地上不会起来啊，就是
对，
是真的已经没有那个爬起来的动能了。也没办法像你有这个角度说好像每走一步就是在向上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家人是很支持我的，然后也有朋友，那所以我会觉得因为有这么多爱，
对，
所以让我有力量。那所以当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这些力量我还是可以再就是我可以再怎么样去运用我这些力量，我怎么样能够可以把我的经验也让别人可能有一点点受益这样子。所以这21天也是我有去真正面对的问题，然后去了解自己。那我发现就是我自己会有更了解自己，
对，
然后也能够借由静心啊，然后听这个音档，然后让自己可以安顿自己的内在。那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又在看诊的过程当中看见很多患者其实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对，
就是道理都懂但是就是做不到。可能比如说我今天会跟你说，你放轻松啊，那你不要想太多啊，这个谁不知道呢？
是啊，
重点是就是做不到。
对，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要有体验。
对，
那所以我的21天里面它就会有音档，好带领就是听的人好可以随着我的这个话语然后去安顿在当下。
因为我翻就是21天这本书，我常觉得啦，就是你要一个人可以真的放松下来，回到自己身上，讲高深的话真的大家都会。但我觉得能够说白话，
对，
这反而是真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善意。所以我那时候在看你那本书的时候觉得天哪，这个人也说得太白话了。
对，就很简单的语言这样子。
对，很简单的语言，好像每一字每一句你其实是有琢磨过说想要让人家可以真的看得懂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天哪，这太棒了。有没有想要拍你马屁的意思啊？就是真的觉得棒。
谢谢你。
那你有把这样子的东西真的运用在你的中医的食物上面吗？
有，所以刚刚就有讲到，就是说整间这个患者一来 好，那他可能睡不着，我可能就会多一点关心，嗯，就是他发生什么事。我讲一个，前一阵子有一个，他就是也是因为颈肩僵硬啊，睡眠不好，那可是治疗好已经大概半年还是八个月，他都没有再出现了。那他也有买一本书回去，那也有做，嗯，也都蛮好的。那一天他进来的时候坐下来，他就跟我说，张医师，我就没办法了， 我用你的方法都很好，我都有安顿自己的，可是这一次没办法，哦，我可以说吗？那我就说当然。那他眼泪就落下来了，因为他的就是舅舅就是自杀了。那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讲，因为家人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不能讲出去的，
对，
好，他那对外就是说他是生病的，
对，
可是他就是有去协助，所以他那个画面就是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我就是会带他做冥想，好，然后让他就是可能就是能够放松，
对，
然后再回到另外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它是一个空椅对话，
嗯，
好，让他让他可以就是跟舅舅稍微做一个对话，
对，
那他的心慌就缓解了，
对，
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吃药当然是可以，好，中医本来就有镇定安神的一些中药，然后再加上针灸都会让他缓解，可是他的心理的这一份可能对舅舅的不舍，还有他不能讲的压抑感，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因为这个舅舅跟他是有一点点像父女的一个状况，
感情很好，
对，所以他其实对舅舅也是会有愤怒的，
对，
但是这个他都不能对别人讲，
嗯，
好，那如果这件事情他没有心情能够好好的疏解，
对，
那他就是会一直压抑着，
嗯，
那所以像这个我就会透过一些冥想啊，然后甚至是呼吸啊，或者是感受他自己的身体状态，
嗯嗯嗯，
然后在诊间也帮助他一下。
哦，
那他最近回诊就跟我说，哎，他已经可以好好入睡了，嘿，然后前一阵子有梦到
舅舅
嘿，嗯，好像就是帮他围了围巾吧，然后他就感觉说，哦，嗯，好像舅舅已经可以轻松的离开这个世界，
对，
然后他也可以放下这件事情，然后再想念到就是在想到舅舅的时候，他已经能够体谅舅舅，
嗯，
他不是不是说不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因为舅舅当时真的也是没有办法，
对，
他要解决的并不是生命，是因为舅舅很多的痛苦，
嗯，他好像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
了，嗯，
对，就比较容易。天哪，我好难想象你的诊间长什么样子。
我的
诊间我是不是都问到一些很关键？
我的诊间其实它就是有一个独立嘛，所以门是可以关起来的。
对，
然后所以很多患者他是在诊间是会落泪的，
就可以感觉到你融合了諮商，然后和就是中医的那个看诊，所以那空间感觉是会让人家很放松，不是一般那种看诊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因为如果是在白天的门诊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对，
哦，那刚好有聊到一些患者他们可能本身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些卡住的关卡，
对，
那我时间允许我会跟他们多聊一点，可是如果晚上就没有办法，我看诊速度就会比较快。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要点缘分吧，
确实，
就是患者刚好对我有一个信任感，
对，
然后我的时间也允许，
嗯
那我就可以再多做一点点，
嗯 OK， 完了，因为刚刚哇，这整个是一种新潮的一种看诊中医的感觉，对我而言啊，我真的，你真的没有，所以收费都是跟别人一样。
对，但是有的他如果说他真的就是觉得对他有帮助，可是我门诊又不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建议他，就是你先买书回去，先自我的功课你先做。
懂懂，哦，
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也会出这本书，是因为我根本
天助自助嘛。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每一个，如果我都给你20分钟，那三个小时我能看几个患者？
对，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每个都有办法这
样。三个小时是你对人生品质的要求。
对，所以我也不会延长我的工作时间啊，
没错，
我大概都会蛮准时下班的。
挺好的、啊、我就记得我以前做社工在医店的时候我都是很准时下班、嗯、
对、
欸、在这里好像也是
那好
对、对、嗯哦、那
哎、欸，我可以讲一个有趣的
好好 好, 好、哦、
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小针刀
对
那很多人其实他对小针刀就是会有一个恐惧感
对
他听到这个名字嘛然后我有一个一个阿伯
对、
大概六十几岁然后那时候他就心里有底因为他是朋友介绍要做小针刀的、嗯、所以他来就跟我说张医师我就是要做小针刀可是因为我怕针所以你不要让我看到那个刀哦你要把它藏起来那等一下你要做的时候我眼睛就会闭起来那你就做完你把针收好的时候我再把眼睛打开那我当然是 OK 啊因为患者有恐惧感我当然就是会这样子做
对对对
好所以他就来治疗大概三次还是四次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好到什么程度自己最清楚
对
那一次来他就跟我说张医师我应该做完这一次我就不会再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好的差不
多
了这次做完就可以好了
对、
那所以你这一次、不要把针丢掉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废弃针盒所以只要一做完我就会丢到废弃针盒里面他就说那你这一次就把针留着好不要丢掉我就说好 OK 啊没问题啊因为我也很开心嘛就是他已经知道他好的差不多了那再来就是说他想要面对他的恐惧嘛
对对对
然后做完我就拿给他看他就笑出来了他就用台语讲哦，这手机哦，哦，搞我惊到要死！哦，咋知我第一个第一次看啊？这手机我哪会这惊啊？我就跟着看着他，我就觉得很可爱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对未知其实是比较恐惧，
对，
最大的恐惧通常是自己创造的，
没错。
所以他那一天哈、最后他就笑着出去这样子。
啊，你也是笑着，
我也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啊。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有越来越或是我觉得一开始应该不是这样可是有越来越好像很享受在这份工作里面
真的你怎么这么厉害真的因为从刚开始看诊就是当然我本来就是认真的人我就会把工作做好嘛但是就是看病可是到后来我会发现我不只是把患者的病治好
对
那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他也觉得他有获得一些其他的启发或者更多的平静跟喜悦
对
那我因为看着这些我在工作上也会有满满的感动跟成就感
对
所以真的还蛮开心的
有、我就是有这种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觉得21天面对很多就是有这样身心需要的人可是真的很有效但有一群人我觉得也很想要把你这样的经验或许你可以分享给他们例如说有很多的助人工作者或是说像我举个我的自己的例子好了我从社工然后回到这里来工作其实我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就是我以前在这工作事情在做商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嘛然后我是今年我才真的我找到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模式然后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又可以赚到钱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那我相信你也会有你的经验是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或是说给大家鼓励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越来越享受你现在这样的工作就是你现在正在做这份工作
我个人的话是我觉得我会蛮专注在当下的比如说今天患者进来他可能跟我讲他的病痛嘛那我很专注的帮他把病痛解决完
对
那他可能跟我分享他的生活可能有哪一些不愉快或者是他卡住的点那因为我自己有经验过就是平静啊跟喜悦那我就可以分享给他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你很了解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那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会开心那你就往这个方向去
而且我还感觉有一个地方是你很认真你刚才说活在当下其实你也很认真很 陪伴自己走过了一段，
嗯，
然后你会对于痛苦和平静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你有一点点是把握吗，但至少你陪自己走过的那一段，你也想把这一段分享给别人的感觉。
是，
对，
对，这个好像文革都帮我讲了耶你不可以把我就是要表达的然后用精简的语句然后把它阐述出来、太谢谢你了
最后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听众再多说些什么，或者什么小小鼓励这样。
我觉得不要怕失败或挫折，因为就像我自己也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不符合我自己的预期，
对，
可是那也是刚好到了该转弯的时候，那失败有时候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还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天赋在哪里，那
对，
就是活在当下，好好去做，去尝试，
对，
就够了。
我真的很开心林珠可以来。那因为有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因为就是说，不要害怕，对不对？就是不要放弃。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害怕到。
对对对，
真的是到不行了，这样
真的。
我觉得确实你真的很贴心的，就是真的就是弄了一本书我觉得我再怎么贴心，我也只会在我的粉专上面写了一大篇长串这样。但你是真的用了一本书出来，所以我也会把就是林珠的这本，应该还有在
在网络上，
在网络上有嘛，对不对？
搜寻得到。
那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连结，就是让大家可以搜寻得到。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大家就是不愿意去努力，而是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是真的，
对，所以把这个方法就介绍给大家去试试看嘛，对，再不行就去看诊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你的诊
有
我
有
写有各位，这个资讯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完整。然后最后我会想要邀请就是林珠，因为我其实很喜欢你的后面写的这一段这些文字，你可以挑个几句然后就是念给大家听。对，
好，那我就念一段。我会告诉你，生命之河是安全的，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平静安稳坚定的心顺流而下，路途中可能会遇到激流，小船有些震荡，让你有些不安，但渡过这个转弯处，你将会看到河的两侧，大树翠绿直挺，繁花盛开，蝴蝶飞舞，你会听到鸟鸣，闻到花香，看见蓝天辽阔，等你渡过这条河，你将看见不同的风景。
林珠说，我只是一个摆渡人，你正走在生命的河流前，而我刚好在岸边。非常感谢今天就是和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则 Podcast 的人，那我们就谢谢林珠，
也谢谢文革今天可以来到木偶的家，刚刚有参观过，我觉得
是玩偶的家。
抱歉抱歉
这样子大家刚好可以更记得我们
玩偶的家重新讲一次非常棒的地方。
谢
谢
谢谢，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